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伯兰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请问圣经故事所记载的亚当厄娃是天主创造的第一对一男一女，大家都说厄娃是众生的母亲，我们也是他们的后代吗？如果是的话，要从几个人蹦出那么多人，是否有乱伦的疑虑？这里呢，它是一个蛮多问题集合在一起的问题，包括的是好像在问这个乱伦，就伦理上面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可能又去说明说圣经的亚当厄娃到底是什么意思的问题。所以这个当你哦，我们在护教上，我们在跟人解释天主教的信仰上面，碰到亚当跟厄娃的时候，你一定要深呼吸一下，因为呢，你会面对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圣经里面讲亚当厄娃在创世纪，可是创世纪是非常神话性非常诗化性的笔触在写东西，于是呢，到底我要怎么解释里面的经文，这会成为你第一个要面对的。因为别人问这个问题时，他可能不知道说其实天主教的教友他们解释创世纪不会用每一个都是字义的方式解释里面，而且把这个字义想成是完全跟今天科学理解的这种万物生成跟演化的这个过程来直接做对应，不是，反而他们呢会用象征性的方式理解创世纪，或者呢他们会从中去看出创世纪真正的意义要教导的是什么。再来就是因为教会是有这个教会的训导，有这个教会的教导，所以他们也知道说要怎么样理解创世纪的经文才是真正的天主愿意透过教会要告诉我们的启示。因此对一个不知道这方面事情的人，他可能会直接以为创世纪里面讲的内容就是真真实实字义的内容。比方说朋友听到说七天造日，他可能就真的以为说基督徒天主教的基督徒都认为天主真的是用24小时乘以七来造万物。但是为天主教基督徒来说，我们不会这么解释，我们会说这个一天的意思其实在圣经也指的呢是一段时期，所以我们不会硬生生的说这必定是天主要告诉我们用七个天，反而我们会看到它可能够是七个时期来做创造，那这也是符合天主教解释创世纪的这个解释的方式。所以呢创世纪的内容它本身的这个文体，它不是要像科学记载的这个科学史这样要说明好像万物形成的这个像天文或者像生物教科书这样去讲，它是要去指出说我们用这种人能懂的语言来指出万物的创造的来源呢是出于天主，它要表达的呢是背后的宗教上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背后里面提出的一个意义是天主创造万物，这期间这其中也是真的在表达了一个历史，就是天主是创造万物的，所有万物的历史都出自天主。所以创世纪呢它是要用诗化的方式，用比较象征的方式去解读里面的东西，但是呢又不能说里面全部都没有历史性，因为里面确实是有历史性的，它说明了说有真正的人，有真正的万物存在，有真正的天空，有太阳，这是真实的啊，这个也是真正的。你看到我们的万物，难道我们没有天空吗？难道我们没有男人与女人吗？真的有。所以我们也不会说整个创世纪因为它是诗化性的，所以呢里面完全没有历史的记载，好，这个也不会是天主教的基督徒所走的一个立场。所以呢在理解这个议题上，你要知道创世纪人家在问的时候，你一定心里要有所准备，因为第一个人们会以为我们全部都用字义来解经，可是其实事实上是没有的，我们不会纯粹用字义来解释圣经的解释。为什么是一个复杂的而且是一个进阶的学问？因为它涉及到你很多对历史背景文化的处理，包括每个字的意思。比方说亚当 Adam 它本身的意思，我们说人对不对，它是指人，但是呢这个亚当的意思呢它可以是指 第一个男人的名字，也可以是指整个只要是属于人类，这个人类这个类种都叫亚当。它可以是指单数，就是那一个天主创造泥土创造，就是说用泥土，就是泥土指的呢就是万物的材料，用万物的材料去形成的人。我们知道人是有物质性的身体，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意思。人本来就是物质性的，我们身上是有这个肉体啊，有这个神经，有这个脑袋，这个全部都是物质性的。好，天主用物质性的泥土这样的象征词汇来创造形成人，让人呢能够生活。好，那你看哦，但是呢这个亚当呢指的可以是这个人的名字，但是他也可以是指所有都是人的，比方你跟我们也是亚当，好吗？因为亚当这个字 Adam 就是人，那所以我是人，那我也能说我是亚当。好，你是人也可以说你是亚当等等的。好，所以这个可以从中去看到他也能够是指复数，它也能够是指单数，但是无论如何它的重点就是对天主创造的人，它要说的核心讯息是人确实是出自天主的，而不是出自其他有的没有的。它要说明的是万物的本源问题。好，所以如果我们朋友跟你碰到这一节，你要让他知道说这个创世纪是有它的复杂性，因为它的解读不会完全用字义，不会完全用字义的方式，那你可能就会跟他介绍像伊甸园代表什么意思啊，然后知善恶树代表什么意思，而不是跟他讨论说是否在这个生物的图谱上面呢真的有所谓的一棵树叫做人吃了他就会有这个智慧跟聪明。你可能不用跟他讨论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的科技也没有找到这样子的树。好，我们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棵树被归类，所以你要知道他的语言，它本身的描述不是要让人去好像用科学的这个角度来去说好像圣经创世纪正在讲什么有关于万物的真实的这个历史上发生的事，而是它是从一种宗教文学的角度来表达信仰的含义，来表达一个深刻的历史事实，就是万物是出自天主的。所以这期间你可以看到创世纪有历史性，创世纪也是象征的，创世纪呢它的文字上也有需要处理的象征意义，这三点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去理解创世纪。不过你的朋友不会知道这一点，所以你必须让他知道说，就算我们讲的这个，比方这个问题，圣经记载亚当二娃创造的第一对男一对，这个也表示说对方已经预设了立场了，他预设说我们真的觉得亚当二娃就是一个男跟一个女，可是其实这是我们没有确定，就是如此，我们没有确定。我们说人有，你说世上到底有没有亚当跟二娃，一定有。为什么呢？因为亚当二娃是指第一个人，第一个男人跟第一个女人，意思就是人类的原始的祖父母。那如果人呢，就算我们接受演化论，人呢竟然是有演化，人不是自己一直就在的，因为人是有一个开始的，曾经没有人存在嘛，有人开始了，有一个时间点，然后呢有人的进化演化，所以有了现在我们的现代的人等等的，这一切都说明了我们现在你看到的人，站在荧幕上看到的人，通通都是有源头的。好像我说我怎么来，我有我父母，但是我父母怎么来，有祖父母，那你一定会问到有第一对父母，或至少你要问到有第一个人吧。所以呢没有第一个人就不可能有第二个人，也不可能有我不父母，也就不可能有我。所以说穿了，既然我是存在的，那就一定会有第一个父母，第一个人。所以呢第一个人的名字竟然叫做亚当，亚当跟厄娃指的是第一个人，男人跟女人的话，那这样就说明亚当跟厄娃是必定要存在的，了解吗？因为它只是一个说明第一对父母的词汇而已，它虽然被取名为那个人的名字叫亚当，那个人把它取名叫厄娃，但是呢它实际的含义就是指第一对的人，所以第一对的人一定要在，不然我们不能说明我们现在为什么在。好，所以不要再问说亚当跟厄娃是不是真的历史上存在，它是一定要存在的。好，任何学生物的人都知道一定有第一个，你可以说原始人，最远古的人，原始人 X， 你可以说原早人，你可以说第一个人，但是一定要有第一个，因为没有第一个就不会有第二个，没有第二个就不会有第十个，就不会有后来的什么尼安德塔人，什么人，什么亚种，现代人，智人，你都不会有，因为每个人都不是自己而一直以来就在的，他都是有源头的。尼安德塔人也不是说他 一直以来都在，好像这个宇宙 好几亿年都有尼安德塔人，也没有啊，对不对？他也是有开始的，他也有他的父母，对不对？所以一定有第一对，所以亚当、厄娃这是一定有的。好，但是呢，我们现在看的就是，比方说大家说厄娃，对，厄娃这个词的意思呢，有这个众生的母亲，但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小心的解读，因为众生的母亲也不代表说是什么。你看第一对的父母确实都是我们人类的同种人的第一对，那他们呢竟然是我们的原始，有他们才延续到有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说厄娃也是我们的母亲，那这一点没有错，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讲。可是这不代表说厄娃就是那一个人，厄娃就是亚当就是那一个人，也可以是呢亚当跟厄娃指的是第一群人，第一群男人跟第一群女人，那因为有他们所以才有我们是他们的孩子等等的。那你会注意到我刚刚用的词汇说有可能是第一个人，有可能是一群人，这是因为在生物上，在人类的这个考究人类起源问题上有在问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人现在看到的所有人，他的最原始是从一对一男一女两个人开始的，还是从一群人开始的？曾经在学界上呢，很清楚的以为说一切都是不可能有一个男一个女这样开始的，因为觉得这个好像那么少数怎么可能，所以曾经就会去假设说其实是各式各样各式各样很多种的人也好，那这样子呢一大群人，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差很多，差异很大，我们跟非洲人跟美国人跟什么人都差异非常大。但是后来的这个发现呢，就让我们改变了这个观点，开始发现好像人类真的是一家亲哦。现在最新的观点，我们都感觉到人类是像一家亲一样，我们没有想象那么遥远，我们能够都追溯到同一对的，我们说可能他是几十人或者是一个小群体，但是是非常少的，非常少的群体成为我们现在看到所有人的原始。所以现在就慢慢发现到说，我们可能很难说我是中国人，然后我是英国人，我是南极人，所以我们完全是不同的人。没有，我们追溯到原始，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是来自同样的，好吗？这个同样可能不一定会被说是真的那一个男一个女，可能会说是十个男十个女，或是二十个男二十个女，我们不确定那个数字，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它是来自很少数的，因为我们发现到高度的相似性。这是因为我们要解释这个发现的研究，高度的相似性让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差得很远，那这样子经过我们对演化，我们对这个遗传的了解，就会上升到我们是来自同样的一群的原族。好，所以这个就变成是我们更新的一个理解，我们人回到了一个原祖的单位。那现在就要更激烈的问了，那这个原祖到底能够是一男一女两个，还是一群呢？好，一小群呢？竟然不是那么大群，那是一小群也好，但是到底是哪一种呢？这个是科学在研究的问题。我们今天会讲说如果人呢是直接被创造的话，好，因为今天有的观点认为可能人是其他的动物演化过来，还是说从一个细菌就是演化成人，这是一个科学的观点跟问题。教会只要在一些观点上我们有去注意的话，你都能接受这些观点。我们没有说完全的你的人的身体呢通通都不能来自是别的物种，我们没有这样的解释。天主教的教会呢是认为演化或者说人从其他的生物变来的，这个呢我们是能够接受的，只要呢我们同时承认灵魂是天主直接创造的，那么这些观点如果科学指出是靠向这里，那你可以接受。但是这是科学观点，所以我们会接受，因为有一个更根本的原理，就是教会不会去阻碍跟限制还有去解释科学的问题，不会，他不会说因为我们是教会，然后呢我们好像有天主来的启示，所以呢我今天就直接告诉你说，我透过感应告诉你说，人类就是其实是一对男女来的，人就是一定身体都是直接创造的。好，我们不会这么讲，因为到底人在生物上它是不是有一点演化，也有可能天主透过演化的方式让人从一个本来的原始的其他的这个 pre 这个更以前的生物来变成，天主也能靠这个方式工作，而且也能说这是天主的作为啊。我们说神导的进化论啊 ，theistic evolution。那所以呢，我们 在这个地方，天主教的基督徒完全是自由的，他可以去相信，去接受说人是直接天主创造的。这个在学界上也有理论的。那你也可以接受说人有前面的某种物种变成，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都不会影响天主教的信仰，都不会影响说天主创造万物，创造人，创造亚当厄娃，也都不会影响说万物的生命都来自天主。不过呢，这就是一个开放的科学问题，只要是科学问题，教会都是开放的，你只要有证据，那你都能够去接受。你唯一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太过笃定，因为像今天到底是一对男女或者是一群，我们这个也是科学上还在开放辩论的，还在继续研究的。科学永远要对未来的数字跟未来的研究开放，所以很可能时间一到就又推翻了原本认为的。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不要小心啊，要小心，不要直接的就说因为现在都说演化，所以我只用演化来解释，这才是对的版本。天主教的基督徒在解释这一块上呢，他会说可能是一男一女，也可能是一群，反正无论如何呢，都是天主创造的，也可能呢是来自别的动物，但是这都是天主创造的。为天主教的基督徒来讲，我们都能接受这些观点，只要它是真实的。好，如果是假的，那我们就不接受；是真的，那我们就接受。如果真的是演化，那我们就接受演化，没有必要去苛责自己说我不能接受一个真理啊，因为这是科学研究的，所以我们就不能接受。接受的话，就等于我不是宗教徒，这是错误的观点哦。为天主教的基督徒来说，你是相信天主启示的人，你是一个天主教的基督徒，你也同时能够是科学家，接受科学上所发现的真正的事实。可以的，而且你应该这么做的，教会鼓励我们应该这么做，但前提是你要有自信你提的科学理论是真的哦，因为科学还会不断被推翻哦，所以这就变成我们不能讲话讲太死。 OK， 好，我们打回来，既然人有可能是天主直接创造的，我是说物质方面，那这个人呢，到底一开始被创造呢，他是属于一男一女还是一群呢？这就造成了有这个不同的说法。讲说是一男一女的叫做 monogenism， 然后说是有一群的，就是很多对很多群人的呢，至少不是一男一女，就是两人以上的呢，这个叫多偶论，这个 polygenism。 好，那其实教会呢有没有说一定要用 monogenism， 一定要用所谓的原主一对父母来解释创世纪跟亚当呢？没有哦。我们是传统上呢，很多神学家喜欢用 monogenism， 因为这个似乎在圣经的文本的理解上比较容易入手。但是呢，这不代表天主教完全不接受多偶理论哦，不接受 polygenism 哦。我刚再次讲，如果这是科学上为真的命题，那教会的基督徒呢，也是接受的，因为这是科学。科学只要是真真实实确定的研究方法跟确定的结论，确定的话是真理的话呢，那它也是来自天主的，天主教的基督徒不需要害怕接受。所以如果真的是研究出来，这个我真的要讲，因为这不是被研究确定的，这个还是开放的问题。但是假设真的是 polygenism， 那你可以大胆接受，也一样能够跟创世纪符合，好吗？因为刚刚已经讲了，亚当跟厄娃，亚当代表的是人，所以人有很多人的话，如果一开始就是一群人，那有很多人，那这个时候你说一开始就是多偶的，那也没问题，也是等于符合创世纪。 OK， 所以呢从这个点来讲，用 polygenism 也没有必然的问题。但是呢要有一点注意，在历史上教会曾经有一些，比方教宗的发表呢，他的这个言论的这个指示，表达出对 多偶理论的拒绝跟疑虑，所以很多人就有一个观念说，天主教完全拒绝多偶理论，好像说我们都不能接受一开始的原始的亚当厄娃是一群人。其实教会并没有完全否认这个可能性哦。教宗特别有一任教宗他特别提这个对多偶论的疑问，原因如果你去字里行间的看他写出来的理由，你会发现他并不是说天主教的基督徒绝对不能接受多偶理论，没有，他说的是接受多偶理论的话，这个还没有被确定的观点，请小心不要讲得太死，而且要注意这个理论呢，有可能被让人解释成对原罪的观点 original sin 的观点就消失的危险。换句话说，天主教会接受有原罪这样的 说法，对不对？有原罪的教导。可是如果今天用多偶来说明人类的起源，很可能原罪就会变成空洞化了，那这样子呢就影响原罪的这个天主启示，这样子就不能够接受。所以你会发现到其实教会的某些教宗，他真正担心的点呢，不是要反对说科学的研究绝对不能研究出多偶论，不是，而是他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用多偶论的解释变成原罪被排除的话，那我们才担心这个理论，担心的是这个而已，是担心原罪会不会被排除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能排除原罪这个说法。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题也不是特别讲原罪，可是我们就是简单讲一下，如果我是一男一女，我亚当跟厄娃犯了罪之后有后代，那后代有原罪，我们就很能理解，这是传统的观点，对不对？一对父母延伸后面。可是如果今天是多偶，哇，那就好像说亚当一号、亚当二号我们犯了罪，可是呢还有亚当二号、厄娃二号他们也有了孩子，结果他们没有犯罪，那又有什么呢？亚当三号跟厄娃三号他们也有孩子，但是他们没有犯过罪，所以就变成，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嘛，一开始有好几个亚当好几个厄娃，对不对？这是一群人，所以这就好像变成说，既然都是一群人了，那这样好像只有一号亚当一号厄娃他们呢是有犯罪有原罪的，那其他二三四五六号亚当他们都没有犯罪都没有原罪，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有人竟然都出自这一群人，那就表示有可能我泽宇刚好是亚当一跟厄娃一的后代，可是你呢小明你刚好就是亚当三跟厄娃三的后代，后来呢小春呢你呢是亚当六跟厄娃六的后代，那这样就变成我泽宇有原罪，那你们小春小明没有原罪，发现了吗？可是问题是天主教的信仰，我们的启示得到的是所有人都有原罪，所以如果用多偶的话会变成可能有的人就没有原罪，那如果有的人没有原罪的话，那就等于是说有些人没有罪，那有些人没有罪没有原罪，那等于是说耶稣来救赎就不是拯救所有人了，只拯救那部分属于亚当一跟厄娃一的人了，他就没有救赎所有人了，可是我们又知道耶稣是拯救所有人，所以这就又有抵触，所以就变成呢好像对多偶理论会怀疑，但是呢这只是因为怀疑它会造成问题，不代表实际上不能是多偶，比方说也可以是一群人，他们亚当一亚当二娃一二娃二亚当二亚当三二娃三全部都是一群人，他们也可以一起在同一个时间一起犯一个罪，这也是可能的啊。你先不要问几率的问题，你就说这也是可能的，他们集体犯一个罪，所以集体都有原罪，所以往后传也都有原罪，那这样也不会打乱掉原罪的这个的启示，了解吗？所以不是说完全不能用多偶论，他担心的原因只有这几个点，是怕原罪的问题，那就会牵扯到耶稣救赎有不有效或者有没有意义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并不是说教会是不能接受多偶的，所以我们就来这样子讲哦，如果一开始是多偶的是真的，那如果多偶是真的话，那亚当是厄娃是众生的母亲，那我们都是这一群的后代，那这时候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乱伦的疑虑呢？可能就没有咯，对不对？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对不对？我呢是亚当一厄娃一的孩子，但是我呢后来呢就跟亚当二厄娃二的孩子行房，我们就有了三，那天主一开始形成了这一切，编号一亚当，编号二亚当，编号三亚当，每一个呢都是不同的基因，不同的排列组合，所以呢三者都没有所谓的乱伦会最担心的问题，就是遗传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说乱伦有伦理恶，它其实说穿了里面的原因去解析，是特别在于它会造成因为近亲在于传引后代的健康上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这种生物性上的理由呢导致为什么说一群都是我跟我父母，我跟我的表兄弟，我跟我的兄弟姐妹这样很近亲来通婚，会有这样子孩子的健康危险，所以我们才去担心乱伦的问题。可是呢如果一开始呢天主就已经设定好了亚当一亚当二亚当三他们这些一群人呢他们都是不同的基因不同的，那这样子就也不会一开始就担心有这个乱的问题，好吗？所以如果是用多偶论的话，那也可以这样子讲，没有乱伦的疑虑，而且呢也能够符合科学对polygenism 所谓多偶论的科学的数据， 也不会绝对排斥的这个创世纪里面的内容等等的。而且呢，只要我们加以注意，这个说法不会排除掉原罪，而且呢仍然支持耶稣基督的拯救，那也可以使用。你要知道教会在那一个教宗之后的年代里，也有出现一些比方神学国际神学委员会的言论啊，然后呢教会不断的有一些后面的教宗，包括若望保禄二世也好，还有本笃十六世，都有对这些观点，就是多偶论如何能在教会神学中可行的问题，都有发表声明的。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结论，那就是你可以接受多偶论，只要你注意到多偶论不会影响原罪跟我们最基本的点的话，科学若更加的支持多偶论，多偶论也能够在天主教神学中也能够用来解释。所以你要知道，现在教会综合一直以来的这些神学的文件跟这些神学家的探讨跟教宗们的鼓励，千万不要以为说教会到今天就完全不能接受 monogenism 啊，对不起，多偶理论 polygenism， 没有，教会是只要这是科学真的能够有说服力的去认为是这样的话，那你用多偶理论又小心的处理原罪跟救赎的问题，那你做得好，你一样可以用多偶理论。并不是说天主教的基督徒都绝对要说一开始只有一男跟一女，你不一定要走这个解释，了解吗？你不一定要走这个解释，但是呢，如果你走这个解释，也不代表就没戏，因为也有很多理论来说明这样的可能性，好吗？所以呢，这个神学家们或者是天主教的这个教宗在指示这个问题时，他会不断的提醒说，记得不要把话说死，他会不断提出这个但书，就是因为科学的研究本身是开放性的，他一直要对未来的数据有更新的接纳。所以有可能我们这一个年代来，我们一直研究，我们一直以为都是多偶论，有一天我们就发现啊，不对了，还是单偶的比较合理，也有可能哦。我们现在一直觉得演化的说法 evolution 呢，这个呢，好，尤其是这个 micro evolution 微小，这个微的这个唯物观的这个演化，我们说这个更是可能的哈。这个今天我们说更多的这个。好像数据都显示这个是一个更可行的解释，那你可以接受，但是也不代表20年后某些惊人的发现就又让人去发现到说其实演化论是错误的，也有可能哦。而且今天仍然有在挑战演化论问题的学者，他们也都是研究生物的，他们也都是鼎鼎有名的，但是呢他们拒绝使用演化论的方式解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因为演化是一个假说，它是一个科学里面的假说，它是一个不断的数据虽然在支持，但是它仍然不能形成定论的一个实验性的阶段，它是一个假说 hypothesis， 它是一个假说，它就跟你主张没有多偶一样，也是一个假说，就是一个学界上你能够去支持的，因为这是科学方法的问题，我这里就不去多说明了。所以你要知道它是一种理论，一种仍然要被考验的理论，而不是说事情已经定案。所以顶多你会说今天的证据更好的呢说明了演化的真实性，但是你无法说今天所有的证据已经确定了只有演化，这个是没办法这样讲的。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也不能讲这样的话，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能说已经确定，很可能20年后的理论全部改写了他今天的研究了，有可能哦，这就是科学的情况。科学本来就是有正否性的，本来就是有正伪性的，这是很重要的，这个 falsification 一定有这个证实观点可能被推翻的可能性，这是科学本身自带的。所以你要知道也不是说今天就是直接就是只有是多偶论。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就是说明回来，如果今天是单偶呢，我们说单偶，然后呢二蛙是真正的我们第一个的母亲，然后有了很多后代，后来呢这么多人又蹦出了这样，有没有可能有乱伦的这个疑虑呢？好像说担心这样的行为会造成孩子们的这个问题，你可以这样子讲，你可以这么解释，在一开始这么少人的情况下，实在是很可能他们必须要近亲的通婚跟行房，因为毕竟没有这个方式没办法达到更多的人等等的，好像是说你在那个时期里面你就必须允许，因为毕竟你要让万物大地都充满人，你就必须 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就算第一对亚当厄娃很认真的生孩子，生了20个，那20个呢之后他们要再发展下一代，就也要从彼此。那你可以说非常时期呢，这个情况下他们真的允许了这样的方式来发生，不然他们没办法繁衍就是后代。这个我们可以有一点点想象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有一天这个人类就是突然出现一个大的灭绝，突然就只剩下一对兄妹，那这个时候他们如果要让后代延伸，他们如果想要恢复人类后代的话，除非他们不要，不然他们真的只能行房，知道意思吼，只能靠这样。所以这种非常极端特殊的情况下，为的是有这样的未来，那也许呢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当然你可能会说，哦，这个你会担心的，你可能一直想的会是乱伦的这个问题，可是你要知道乱伦的伦理恶背后的原因在于什么，是在于什么，这个要去思考哦，是在于什么。其实最主要还是在于的是这样近亲有行房，孩子会有健康的问题，了解吗？因为有人会说，哎，难道我不能爱上我兄弟吗？我不能爱上我的妈妈吗？我是出于爱啊，所以我结婚，所以我有孩子。于是我们说绝对不可以乱伦，所以他就一直卡着说，为什么我不能爱我喜欢的事物？你发现了吗？那个思考模式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好像行房是出于爱，所以有这个结果。可是其实今天我们会说不能乱伦，不是因为要去禁止你去喜欢上，当然这样的比喻有点奇妙齁，你必须要去注意我今天讲的点。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天主教鼓励这个你要去喜欢上你的母亲，喜欢上你的弟弟，喜欢上你的姐姐，这个人会很难的。但是我要讲的是，今天的重点不是在你能不能喜欢他，今天的重点不是说你能不能爱一个他。因为回到一个原点来讲，你爱一个事物，这个本身没有什么必然的这个罪恶的问题，这个没有，这个我们有机会想探讨这个问题再说哈。就像你爱上小花，跟你爱上春姐，两个女生不一样的选择，一个是爱这个，一个是爱那个。我们不能因为说我爱 A 而不爱 B， 那我就犯了一个罪，没有啊，因为一样是一个我爱的行为，只是说这个爱本身，它后来会行房的话，这个是不是符合伦理，这是不是是真的符合天主的设计，那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比方像我可能可以爱上我父母，我可能可以爱上我兄弟姐妹，我们不探讨这个爱本身，这个我们不处理。但是呢，他现在有了行房，有了孩子，这个生命本身会有威胁，而且对未来以后的后代都有威胁的时候，这里他更涉及到有伦理恶的问题。因为什么呢？本来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要循循的，要去它的这个延伸传生是应该要扩展的，而不是用一个绝对会造成伤害的方式来导致未来只有出现更惨的情况，了解吗？好像说我们喝水应该是要喝水进去让身体更健康，所以我们多多喝水，可是不应该是说我呢就一直喝毒药，一直喝毒药，因为我爱上毒药，所以我一直喝这个毒药，结果毒药呢造成我身上整个的损害，然后我也说没关系，反正呢我喝毒药是我爱上毒药，这是我的选择，可是呢喝毒药本身对我自己生命是致命的，我就不应该这么做，这个是伤害我自己，这个呢里面就有伦理的问题所在，了解吗？因为我们这也不是去探讨这个伦理的辨别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往这边去走。可是你会看到一个点哦，就是说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乱伦的问题，不是在意在你能不能爱你的父母或孩子，就像不是在意在你会不会喝一个水里面有毒，或者你喝一般的水，而是在这个行动本身包含的结果会不会有伤害，它里面有这个伦理的考量要在里面。所以从这个点呢就来看说演化里面这个选择既然在近亲中会造成困难，那用这个原主一对父母，然后孩子们近亲有孩子，这样子会造成伤害的话，好像我们会担心说他有问题，那就不应该允许他。好，那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们已经慢慢发现到问题所在了，是我们对于遗传后代的健康有疑虑。那这个呢有没有办法解？就可能可以解了，比方说什么天主是能够创造万物的，他能不能够在第一对亚当厄娃生的孩子里面呢做了一些介入，跟他奇妙的引导改变， 使得第一批的孩子们他们能够行房之余不会造成后代有这个缺陷跟问题，可以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解套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这没有抵触任何天主教信仰跟合理的推论。你可以说亚当二娃真正的一对男女父母两个人，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呢，天主继续保护，使得这孩子他们也在不会造成基因影响的情况下有了第三代，再有了第四代，所以他们没有这个乱伦所会核心造成的问题等等的，然后呢再慢慢慢慢的到下一代，所以这个也可以。你说怎么可能去改变这个基因呢？我必须要跟你说，如果整个宇宙都能从无到有，那让一个基因有改变跟互换或一些特别的调整根本就是小 case， 了解吗？为什么要有水？水有 H2O， 有这个呢氢离子跟氧离子。好，但是呢这个东西你需要直接造水吗？不用，你只要造这个 H2O 它就能够自然能够有水，如果它去聚合到它就形成了就能够有水。所以你可以只造 H 跟这个 O， 但是呢在你的这个天主的自然定律下让它们形成就有水。但是呢你一定要创造 H 跟 O 吗？也不一定。你可以去创造什么呢？原子。你可以去创造更基本的单位。那你可以需要原子，你可以再找更基本的粒子。那你还要造基本的粒子，你还可以造最原本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有你看得见的东西都没有必然说你一定要形成水，然后呢又做了另一种东西，好像有冲突。不见得。天主可以直接创造最基本的粒子，然后让这粒子在其中有他自己的这个自然律当中形成了复杂之后，就慢慢有了什么呢？更高的更高的更高的，然后就形成了水，或者呢就说形成了人。所以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天主从更这个 micro 的角度，从更微观的角度去做调整。今天我们对世界万物的理解已经发生到了更基本的粒子了，我们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就是说这个质子、电子、中子啊等等的，还是原子，我们会更基本看到它，甚至在更细分。所以呢既然那些更细的单位它都能够做很多的微调，所以你很难说天主没办法在最一开始的父母里面呢能够去做这些最基本粒子的改动，使得他们不会有乱伦所最担心的问题产生。所以这是我们很严肃的去回答这个问题哦。我们今天这一题呢就是说花了比较多的这个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注意到我们对于创世纪的解释的问题，对于多偶论跟单偶论真正的这个神学上考量的疑虑的问题，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单偶跟多偶如何能够也合理的呢产生我们后代，而且我们也发现到能够是一对也能够是一群原始，这是一个开放的科学问题。所以我会这么讲，我们了解了这一番之后，如果你有朋友很严肃的问你这个问题，除非他是纯粹耍嘴皮子要难倒你，你可以不花时间。可是如果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呢，要知道有关这个问题，一个天主教的基督徒他可以怎么回答的话，那你这时候就能先问他，你指的亚当跟厄娃是什么意思，请你解释。第二个，你说创造一对男跟一对就是一男一女，你怎么知道的？如果他跟你说圣经这样讲，你说请告诉我在哪一节，后来你哪一节去看的时候，你就问他这边这个亚当是单数吗？这边这个厄娃是单数吗？但是这边怎么是复数呢？到底是亚当是一个人还是亚当是一群人呢？你慢慢的看，你会发现到你的朋友他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是个不简单的问题哦。可不是简单的就说一对男男跟女，没有，你可能会从圣经文学文字的这个文学里面你就会发现到，诶，亚当也能指一群人呢，对，所以他会发现到他也有这样的一个预设立场。然后你接着就可以问他说，如果我们是一对男女的后代，为什么一定不可能健康的产生后代？为什么？你就会跟他讲，他可能是有疑虑啊什么什么，那因为有乱伦，你就可以问他乱伦的意思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乱伦我们会担心，我们会防范，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你问他这个。 他可能就会讲说，哦，因为是相爱不相爱，大部分人不会提这个，大家担心的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后代不能产生，那很难想象能够衍生健康的后代到我们现在，那就不可能有我们现在，不可能有我们现在，就说明，我们今天的出现，我们今天还活着，好好在这边，就表示一定不可能是用单偶论了。他们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呢，你就要问他说，为什么单偶绝对不会产生健康的后代？他说是乱伦。为什么乱伦一定不能？因为他有健康疑虑。那你就问，为什么一定会有健康疑虑？他说因为这是一种生物上的设定。那你就再问，为什么他一定会这样设定？他可能就要说因为上天设计，因为他会讲不出来，他到最后就会说那这就是天意，就是人是这样。那你就问说，那如果这是上天的意思，那上天竟然全能创造了人，也给人赋予这样的定律，那他是来源者，他是不是就能够用别的方式来暂时的去做改变呢？就好像是说，如果我是这个考试卷，数学考试卷的出题者，那既然我是出题者，就表示我一定这个出题者比考卷里面的题目还要高，还要伟大。为什么？因为考卷的题目是出自我这个出题者的脑，所以我这出题者出了十题，但是呢，这是出于我，我可以给它改成出十题另一种题型的题目，我也能够把它改成20题。原因是因为无论如何，考卷上的数学题都没有大过于出题者，因为它考卷是来自于出题者。所以从这个比喻呢，你也可以发现，如果万物基本的物理定律、生物性的定律，这都是来自创造者的话，那创造者当然也没有一定要用这个规则，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就像是出题者可以自由的在考卷上出题，而不是说因为我看到了题目，所以我就限制说，没有啊，一定要这样子啊，那不然的话，数学的出题者呢，他本身呢就不对了，因为这个题目是这样子，没有啊。出题者可以改变，他能够去做更多的考量来做改变，所以这有这样的问题。像我们在打篮球，我们在游戏的篮球场一样，我说有篮球一定要这样打，篮球一定要这样打，好，篮球一定要这样打，但是你可以问篮球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打，没有人说一定要这样叫三分线啊，没有啊，那是某个时期形成的啊，那个是原祖的那个始祖级的他们去制定的啊，我们只是大家这样听而已，并不是说一直以来都只能是这样打，对不对？所以如果当时创始人他们就把规则用得跟今天不一样的话，今天篮球的比赛的看法也完全不同了，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现在篮球是这么打，所以我们就回去规范第一代的那个篮球的创始人说，诶，我跟你讲哦，篮球只能这么打，他会笑，因为他说你讲的规则本来就是我立的，本来就是我立的，我也可以不改这样，我也可以把它变成另一个版本，那你就没办法说是错误的。所以你知道我的意思哈，我们身在游戏局中的，我们能看到说这个规则是这样，篮球比赛是这样哈，走几步会这样就会不行了，然后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就会超限。可是你要回到原点哦，创造或者引进游戏规则的那个人，他没有在游戏范围的限制之内的啊，是因为他才有我们的规则。所以反过来也一样，我们整个在宇宙万物中，我们说我们身体上有这种设计，那这样的话怎么可能一开始能够有一个好的这样子的演化呢？因为这个规则已经定了。可是你不要忘记哦，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人而已的，它还有创造它的天主，所以你就等于是说有人在这些规则之上。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拿这个规范说啊，因为我看到人只要近亲结婚有孩子呢，他们通通都会是必定会有伤害，所以呢，天主呢，你也不可能做出例外的举动，因为呢你也要 follow 这个规则。可是他可能会觉得很好笑，因为这个规则是我立的，不是我 follow 这个规则，是这个规则 follow 我，你发现了吗？所以也一样，如果天主是在的，如果你的朋友，你要问你的朋友是，如果你的朋友知道天主是在的，也知道宇宙万物的形成都是这么奥妙的，能从无到有，那这样子呢，就更没有理由说没办法让第一对的一男一女在形成后面的孩子的时候，完全的没办法做到所谓的健康的情况。 你就无法得出这样的必然结论，因为所有生物上的规则也是来自于他。所以你了解吗？当人说天主不可能存在的时候，他才会设这个疑难，认为这个理论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个结论，就是当你回答亚当厄娃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可能对方是先采取的一个立场，就是他已经在没有证明天主不存在的情况下，直接主张说天主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情况下才会有尴尬。所以有尴尬的话，那你怎么回答？可是你反而要退到最原始的根本，是你怎么知道没有天主存在呢？如果天主是在的话，那就有可能啊。但是你怎么会巧妙的直接假定天主是不存在的呢？那是不是我们先不谈所谓的多偶的问题、单偶的问题，我们先来好好的谈神到底存不存在？你先让这一关过，我们再看后面的问题能不能解。因为只要天主是在的，那这就也能够是一种方式，而不会有所谓乱伦造成的生物上的疑虑，了解吗？所以这一题呢，我们做了比较多的时间回答，因为我相信这一集这个录完哦，往后真的在面对亚当厄娃或者是相关，你就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蓝图跟一个理解，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是有办法有思路去想的。那我们的朋友们可能他们很简单的，他们会直接以为说哦，圣经的故事都是按照字义，然后亚当厄娃是真正的一个人，然后他们生了后代呢就必定乱伦，然后呢没有办法解开这个疑惑，因为这是基本的定律，然后呢圣经又这样写，如何抵触今天的科学，他是这样的预设，所以他才这样讲。但是如果你能够让他发现到没有天主存在不存在，你还要辩论了，或者是你要证明了，你才能够说大话，好，至少在这个据理力争的这个环节上你必须如此，对不对？除非你说我信就好了，那不然的话你一定要拿出东西来你才能够说这个事。再来他也要知道，就是单偶跟多偶还是开放性的科学问题。再来他也要认识到说科学本来就是开放性的。再来他也要知道是如果天主是在的话，那没有说一定物理定律都要固定不动，没有，反而是物理定律要 follow 天主，不是天主 follow 物理定律，了解吗？所以这有很多的部分他也是不晓得，他可能也不知道说圣经文学的解读的方法，他可能也不知道创世纪有这些要注意的点，所以你必须要在你解释当中细心的让他知道这个点，他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个议题是要这样子看。好，我们感谢提问者的提问，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这样子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一两句话就能说的，你要交代的清楚，你就必须看这整个面向。那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解释，是让更多不一样的，可能你是服传师，你可能在慕道班准备这个议题，你可能在外面跟朋友讨论，你可能对这个部分会想到一些困难，或者是你曾经误会以为教会绝对不能允许所谓的多偶的可能性的话，那你今天听这一集呢，你就会去知道到底真正他在说的这个议题是什么问题跟什么意思了。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